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经不觉我们在讲解提摩太前书过去13次，我们已经到达尾声，今次是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讲。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10章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个对象很明显就是那些还未发财但是很想发财的人，提醒他们贪财的危险。今日我们会从第6章第11至到20节去看看富有人的根基，个对象很明显就是那些已经发了财的人，是有钱的人，提醒他们在生命上面有另外应该注意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说富有是不好的事，但是圣经常常都提出就是在富贵之后我们会面对一些的试探，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的试探，小心去处理我们的钱财，还有怎样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去树立一些更有深度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的目标。或者大家觉得我都不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这段圣经呢跟我没有关系，上一段圣经呢就好少少，但是其实今日我们虽然不是富有，明天可能难保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所以这段圣经仍然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另外一方面，就算我们没有可能在今世里面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比世界上面很多国家的人其实已经都算是富有的了。就算你以前是做皇帝的，我们发觉以前的皇帝，乾隆皇帝好，雍正皇帝好，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享受，他们没有汽车代步，最多有八人大轿这样抬着他，他们去很远的地方都是要坐马车，他们没有飞机代步，他们没有空调设备，最多个宫女在这里跟他们拨下线这样。但是他们我们竟然能够降低湿度，有空气调节，他们更加没有电脑网络，可以好像我们这样知道世界上面发生任何的一件事。现在在巴西有奥运会，那些古代的皇帝没有可能享受这些事。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信给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时间，他心目中那些富足的人物质丰富的程度可能不及我们今日中等家庭的一个个人，所以我们仍然这段圣经是对我们有关的，我们应该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看一看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首先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提醒富足的人心里不要自高，第17节，你要吩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在马太福音第23章12节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说话，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自高自大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骄傲起上来，但是圣经却是在这里讲，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有时自高自大的人使到他们降为卑的，就是等候去报复他那些敌人。当你自高自大的时间有些正在掌权的时间，你的敌人不敢对你有些什么的报复，但是有一日到你的敌人有机会的时间，他使你降为卑。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会自高的人会降为卑呢？就是当我们骄傲的时间就蒙蔽了我们改进的机会，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长处，蒙蔽了可以改进的机会。有一个故事就讲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时期，当时的元帅是华盛顿将军，他有一次在穿着便服，他就在他的军营里面在散步，他去到一个小山岗的时候，就见到一队小兵正在努力的将一门大炮要推上这个山岗，但是这个山岗实在是个斜度是比较斜，所以他们很难去前进，特别去到一个地方的时间就卡住了在那里。其实这队的士兵他们的气力很大，只是撑一点点而已， 其实是差少少的，其实就可以推过这个山岗。在这队小兵的旁边有一个士兵长，这个士兵长大概管五个兵，他就不断在咒骂，在咒骂这些兵，要他们大力地做偷懒，不让他们去休息。华盛顿将军他见到这个情况，他就看不过眼，他就走过去对那个士兵长这样说，他说其实这队小兵差少少就可以推过山岗的了，为什么你不帮助他呢？这个士兵长听过之后就很骄傲的回答，他说我是士兵长，这些工作推大炮的工作不是我来做的，是那些小兵去做的。华盛顿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他一声不响，他就脱下他的外衣，他就卷起他的衫袖，就加入去推那个大炮。果然差少少啫，所以加上华盛顿的力量，就将这个大炮推过了山岗。但是这个行动呢，就引起这个士兵长的不满，他就对华盛顿说，他说你这个好管闲事的人，你是什么人竟然干涉我们军事的运作。华盛顿他穿回他件外衣，然后很平静的回答，我是乔治华盛顿。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士兵长听到这句说话的时间，他连他的最高元帅他都不认得，而竟然向他的元帅讲出以上的说话，他的吃惊和他的羞愧。幸好华盛顿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否则这个士兵他的士兵长这个下场肯定是很惨。同样圣经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就是一个人自卑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幸运，没有这个士兵长那么幸运，遇上一个心胸广大的人，可能这个敌人就会成为他卑贱的一个来源。有一个解经家呢，他就留意到自高这个词，一个动词来的，在希腊文里面是由一个很长的一个的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过一次而已，由两个部分去组成。前一个部分就是时常思想的意思，后面那个部分就是骄傲的意思。加起上来自高，这个希腊文那个主要的意义就是时常觉得自己值得骄傲，时常觉得高人一等。但是很可惜，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高低从来是不依照自己觉得的标准，而是依照神那个的标准。很多人当他们有钱有地位有学识或者有成就的时候，他就骄傲起上来，自高起上来，其实就是用人的价值观点，特别是他自己的价值观点去判断一个人。但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人是看外表，因为你外面有钱 有势力有地位等等，但是神却是看内心。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亦都提醒我们不要自高，然后就问我们一个的问题，一个反省的问题。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一个人当他越有钱或者他越有成就，他越有地位的时间，他在神面前其实应该更加的谦卑，因为这一切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神从神领受的。为什么我们仿佛不是领受，是自己得来的呢？所以我们生活上面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要自高。特别那些富足的人，因为钱有时候代表地位代表权力，他们更加需要学习谦卑。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亦都在第十七节，就是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明白，钱来得快， 亦都可以去得快。好多漫画家，包括我细个嘅时间睇老夫子漫画，描绘一个人破财嘅时间咧，就系画一张银纸，然后有两只翼，咁咧就离开呢个人咧，就飞咗去。即是破财的意思，老夫子啊，秦先生啊，那些破财就是这样样的。原来这个表达呢有圣经基础的、有圣经的根据、箴言第23章第5节这样讲，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经过过去咁多年股市大升大跌嘅人都知道，数字上面嘅钱财系唔可靠。今日喺你嘅账户里边，听日可能就会消失。属于我哋嘅财产，我哋亦都唔能够带走。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财主不择手段去搵钱，视财如命。坏事不怕做，好事呢就不愿意去做。他有一天就生了一个重病，他知道他可能不能够享受他辛苦赚回来的钱，他觉得很遗憾，于是呢就叫他太太来，就吩咐他太太，他说老婆，我这里有个袋，个袋里面呢就放满了我最宝贵的宝石啊，钻石啊，嗰啲红玉啊等等吓，最宝贵嘅钻石啊，唔该你呢就将佢挂喺大厅个横梁上边。如果我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我升天嘅时候咧，我随手拎走。佢太太系俾佢压迫惯啊，所以咧就跟住佢信服佢咁样做。真的将这个大袋挂在个横梁上面。没多久之后，这个财主真的去世了。但是第二天清早，他太太就爬上个横梁看一看，个袋还在不在那里呢？发觉个袋在那里，那些宝石呢原封不动。这个太太就开始自言自语这样说，唉，他说我其实呢都早预料得到的了，不过我就不敢开声，这个袋其实应该放在地库那里的。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明白他的意思。原来这个财主的太太自己都相信他老公不会是升上天，都是落地的了。为什么圣经形容财主入天国是困难呢？我相信因为钱是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不觉得需要上帝，我们有钱已经万事足，鬼都推磨，所以不需要有上帝。所以耶稣就说进天国是难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提醒我们依靠做物质的主，不是依靠物质，依靠做物质的主。因为物质会消失，唯有神不改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做《六福客栈》老的弟兄姊妹可能看过，因为这个是1958年出版的一个的电影，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在中国传教的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女宣教士叫做艾伟德的一个的故事改编而成的。当时日本侵华来打中国，这个女宣教士她知道留在占领区里面很危险，所以她就决定带领几个中国的仆人和她经营的孤儿院几十个的儿童就要走难徒步去到大后方。但是这个走难十分的困难，她带领的也都是那些照顾不到自己的儿童，所以十分辛苦。这个宣教士从未经历过打仗，英国来的，从未经历过走难，在路上他真的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他觉得责任太重。有一天他就颓丧起上来，他就喊起上来。当他喊的时间，有一个13岁的中国的女仔就去到他的身边， 这个中国女仔说，艾斯母你不要哭啊，从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出埃及，前无去路的时候，不是他们终于神帮助他们过了红海，我相信你都可以将我们带到大后方的。这个当时十分颓丧的宣教士，他这样说，他说，孩子啊，好多谢你给我的鼓励，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是摩西啊，我不是摩西，我真的很疲倦。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她想了一阵之后，她说，艾斯母啊，虽然你不是摩西，但是上帝仍然是上帝啊。艾德伟听到这句说话，艾伟德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他立刻收干眼泪，他重新得力，最后他真的带领这班的儿童去到大后方，完成了这个旅程。日后在他写他的自传的时候，这个女宣教士，他这样写，他说，我在我自己的学生身上学到一个我一生受用的功课。没错，我们虽然不是摩西，我们不会是以利亚，我们不会是保罗，但是上帝仍然是上帝，凡倚靠他的不至于羞愧。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百物是给我们享受，我们不依靠那些无定的物质，我们依靠那个不会改变的神，我们不是摩西，但是上帝仍然是上帝。上帝赐给我们百物是给我们享受，享受和享乐不同，弟兄姊妹，而是享受是让我们在一个敬畏神的基础上面，我们感谢领受神给我们的事物，就不同提摩太前书前少少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宴乐，在宴乐里面那种的享乐。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如果引用大家一个可能听过很多次的一个例子，就是物质是个零，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无论你将几多个零摆在一起，它的价值都是零。但是神是一的时候呢，如果有了这个一的数字放在这些零的前头，这些零突然间就变成有意义了，可能是十，可能是一百，可能是一千，甚至可能是一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物质，是依靠那个不改变的神。然后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还有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发财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应该有更好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属神的人，属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而这些的品格能够表现在我们外在那个的行动上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但你这些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即是贪财的事，要逃避这些贪财的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五个的素质我们在以前不同的讲道里面都有讲过，所以就不再详细去分析了。总结来讲，这两节的圣经就提醒我们，人生时日有限，精力亦都有限，所以就不要将这些精力、时间、等等投资在贪恋钱财上面，应该投资在学习更像基督上面。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人离开世界不能够带走什么的财产，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带走，就是我们那个的品格，藉着基督的恩典去改变的一个的生命，这个可以带来去见耶，去到上帝的审判台前，去到见我们的主。你带多少钱去没有用，钱你 见主是没有用，你也不会因为这些钱可以买到一条入场票入去天堂里面。但我们可以带去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仍然可以带走的，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性格怎样慢慢的更像基督。而圣经在这里就是教导我们应该着眼 投資在這方面。最近利率很低，即是低了很多年，所以很多人就為他的房屋進行再按揭，我也有這樣做。有很多人再按揭就是要加建他的房屋或者裝修他的房屋，我再按揭就供兩個仔讀大學。最近那些承建商、那些裝修商忙得要命，因為那些房價起，很多人就覺得值得投資去改建他的屋。有一個基督徒的承建商，他就接受一份教會雜誌去訪問的時間，他就做這個見證。他說我的顧客來找我的時間呢，主要關心的是價錢，第一就是價錢，第二呢就是外表可以見到的材料，例如牆紙什麼花款、啊、地氈幾厚、啊、衛生的器具是哪隻牌子、啊、外形是怎樣樣、啊、他說我的顧客呢極少詢問地基的材料是什麼、啊、木板的材料是什麼、啊，墙壁里面的木方那些材料是什么东西、啊、但这个承建商作为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商人，我常常要提醒人同样要留意里面那个的材料。他说里面的材料才是经得考验的一个的物质。这个的例子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有关。今天很多人有钱，好快就得到人的羡慕，你想人羡慕你最快的本钱是什么呢？就是钱了，得到人的尊重。但是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的不是外表，而是内里那个的素质。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世有百乐而后有千里马，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面原来有一个叫百乐的人，他相传就是很懂得鉴赏哪隻马是千里马，而且培养他成为千里马的人，所以呢有了伯乐就会有千里马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用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教会里面的成员都是注重侍奉的人内在的品格多过他外在的地位或者金钱的多少，自然就会培养出一个属灵的环境，教会就会有千里马，教会就能够更加兴旺起上来。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提醒，就是原来富有的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前面那三个呢都好像呢、去特别提醒那些富有人，好像有少少消极的作用。第四个圣经给我们这个题名就是很积极了，就是原来富有的人都可以建立一个坚固生命的根基，就是用他们从神所得那个的恩典财富去行善，去施舍，去供应给别人。第十八至到十九节又要祝福他们，即是那些已经发财的人，要行善，在美好的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赐定那真正的永生。我们读圣经呢，有时候有一个错觉，就以为所有初期教会的成员，保罗时代教会的成员都来自劳工阶层，因为耶稣基督那些门徒呢个个都是渔夫啊、农夫啊等等啊，所以呢都是比较低下阶层、比较穷的人。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详细一点看圣经，我们就发觉情况未必是这样。例如巴拿巴，他未出来传道之前应该是相当富有，因为家业财产。腓利门更加屋企有很多仆人，以至到有一个直情走了。他屋企亦都有一个教会，即是说他屋企都不小了，可以容纳一个教会在那里的聚集。然后保罗在罗马书最后那一章亦都问安的时间都讲到很多人家 都有一个教会，即系话佢哋唔系有钱人咧，起码都系小康之家，以至到教会可以喺佢屋企去聚集。至于腓立比城里边有一个叫做吕底亚，至于帖撒罗尼加城里边有好多所谓尊贵的妇女，呢啲咧都应该系有钱嘅信徒。亦都可以讲明一点，就系有钱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好嘅基督徒。不过圣经却喺度有一个清楚嘅指引，那个指引就系行善。换句话嚟讲，神俾一啲人富起来啊，小部分人富起来啊，套用邓小平先生嘅一句说话，就系愿意使到人有行善施舍嘅一啲嘅能力。喺80年代、90年代，美国有突然间有一啲嘅团体咧，就收到一个叫做无名氏嘅人嘅捐钱，其中有一个团体咧，竟然收到3000万。是一个无名氏的捐，所以他们已经奇怪，他们大家傾起上来的时间就觉得一定是同一个人来的，但是很可惜找不到是什么的人。那些发出去的支票全部都是银行本票，所以呢就不知道是哪个寄出的。直至到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因为这个捐款人就要出卖他的公司，所以他的账目全部要呈现给官方，所以当官方查数的时间，查核账目的时间，才发觉原来这个捐款人的身份叫做芬尼先生。就是在机场里面，我们常常见到免税店Duty Free Shop 那个的创办人。根据记录，他在1997年之前15年之间总共捐出了6亿，即是30年前的6亿。然后他在1997就将他免税店的股份出售，他得到35亿，他全数捐给慈善基金。根据当时记者访问的结果，就是他的资产剩下500万。当记者访问他的时间，他说500万其实很多的了，够晒我用了，所以呢我已经很满足。有一个记者呢就起埋他底，调查下究竟他名下还有没有什么物业，证实下他是不是真的得500万的现金，就发觉原来他是没有物业的，他住间屋都是租的，他没有汽车的，他汽车是他公司的，他名下没有汽车的。他出差的时候呢是永远是坐经济舱位的，即是飞机的经济舱位，从不坐商务位，从不坐头等位。这样的人世界上不多，但是这样的人却是触摸到我们今天圣经那个的精神。上次我们讲到贪财的危险，我们发觉贪财的解药，就是这种毒药的解药是满足，上次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今次我们看到自私的解药是分享，是供应给别人。所以在结论的时间，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多次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就讲到那美好的见证，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真正的生命，就讲到我们应该传扬的两者，美好的见证，真正的生命，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富人的根基应该是包括用他们从神而得的恩典去推动福音的工作，没错，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亦都要推动福音的工作，使到人得到永生。我不知道大家用哪只牙膏。美国根据统计，3个人呢就有一个人用高露洁牙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用高露洁牙膏，我又用紧。印度2个人有一个人呢就用高露洁牙膏。巴西仲厉害，现在举行奥运会那个呢。 宣传得好厉害，三个人有两个人用高路洁牙膏。高路洁是什么人呢？原来呢高路洁牙膏的创办人呢就叫做威廉高路洁。他就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他十六岁的时间他就觉得在家乡留守没什么出息，他要去纽约去创一番的事业。临出发的时间，因为他家庭成长都是信主，所以他就请教一个年长的基督徒。这个年长的基督徒就问他，你去纽约你打算做什么事啊？高路洁就跟他说，他说 我都不知道去到纽约做什么，我只是识两样东西，我就识做番碱。所以你发觉那个高路洁厂都做番碱的。我识做蜡烛，是这两样东西而已。这个长者就说，他说纽约市大概都需要一个成功的肥皂商的，做香碱的肥皂商的，可能会是你的。不过呢，请你记得一样东西，你要先将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按照主给你的恩典贡献在他的工作上面。高路洁领受了这个的意见，他就终于去了纽约。在纽约他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果然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当然已经改变了，又变成上市公司等等。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果然成功，他成功了之后他没有忘记这个长者的提醒，他真的先将自己交托给神。他做生意的原则就是先将自己交托给神，然后求问神怎样去做这个生意。他就学习奉献，首先是十分之一，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他的奉献是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到了后来他简直将他所有收入的盈利百分之一百都奉献了出来去做福音的工作。结果他支持了很多福音的工作，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愿弟兄姊妹，我但愿我们中间有人发达，我但愿中间有人发财，我但愿中间有人成为富翁。但是圣经今日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有钱是没错的，怎样用钱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愿我们出到更多高路洁先生，但愿神的工作更加的兴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厚赐百物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根基。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富足，但是我们比起世界上很多的人，我们实在不能够否认我们是相当的富足。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学习，去追求更美好的品格，亦都学习满足的功课和分享的功课。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到唱回应的诗歌，回应诗歌458首，请起立，458首，献己于主。